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又来到音乐花园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现场请到一位学音乐的朋友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热爱的音乐。我们先请这位朋友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
据我所知，淑娟刚从美国拿到那个演唱硕士。
对，
演唱硕士这个学位。
对，
然后回到台湾
大概一个多月
时间而已。
对，
那淑娟到美国几年了？
快接近四年，差不多3年9个月的时间。
那将近四年。
对，
那这四年都在外国生活。
对，
那所以这四年都是一个人待在美国吗？
对，
有没有什么亲戚啊，或是朋友在那边？
朋友是到那边才认识的，那亲戚是有，可是因为离我的地方都太远了。对，所以大理来说是自己一个人。
那当初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不适应，或者很多害怕面对未知的环境？
当然会咯。对啊，刚去的时候人也是觉得很不舒服啊。然后就好像起疹子一样，整个身体就觉得有点怪。因为可能是因为美国太干燥了。对，那慢慢开始习惯了。对啊。
淑娟学的是什么？
我主修声乐。
主修声乐。
对。
就刚刚淑娟说到美国不习惯，除了身体上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就是太干了，所以起疹子。那在精神上面呢？就拿语言上来说。
对啊，因为刚去的时候，虽然说你在台湾做一些准备，可是因为大致上面的话，你会很少用那个语言，所以，一方面的话，你也需要一点时间来调理，然后你要学着去讲那个语言，真的说跟当地人接近啊，然后才能够说去适应它，所以也花了，下了蛮大的功夫的。
那身边的朋友呢，多不多？
身边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呢。跟我去的，我只认识一个台湾人，然后来，对，我认识一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再来我，刚好那一天去的当天，下大雪，然后遇到了一对台湾的夫妻，
是，
对，然后他们呢也非常的热心哦，因为真的是很感谢神，我觉得那真的是神所预备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就带我们去买棉被啊，然后买大衣啊、靴子的，因为下大雪了，所带去的东西可能还不够用嘛，那他带我们去吃饭，就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真的神很伟大，而且他就带领你着每一步每一步。当你就是担心的时候呢，他就为你预备了你所要的。
是，除了这一对夫妇，淑娟在一开始过去的生活，就是因为你学的是声乐嘛。那像你的老师一定都是外国人。
对
对，那在跟老师学习的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些挫折，或者反而说很顺利？
我觉得很感谢神哦，在这当中呢。借着音乐，我觉得就是一种语言。那借着这当中呢，神就带领我将这个音乐呢，能够跟老师一起分享。那所以呢，我觉得在那边真的是 教学相长的感觉。那老师呢对我也非常的非常的有很大的帮助，不管说在语言方面，因为学声乐的话不只需要英文，它还需要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所以在那里你也学到好多不同的语言，然后也去感受到说不同的国家，就说他们的语言真的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非常的可爱。
我们常常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淑娟一出去就出到这么远的国外，你会常常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靠朋友，或者说靠家人以外的朋友。
我觉得在那里你就可以深深感觉到朋友非常的重要，而且在那里我觉得我的老师啊，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来到那个地方很巧的，我第一个遇到的竟然是我的指挥老师，在乐团里面的指挥老师。那我觉得更巧的是他的太太竟然是我的声乐老师。那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说在学乐方面，
是
我觉得他真的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是，
所以我很多的事情呢都可以跟他一起分享。
也就是说他虽然我们跟他们是不同种族的人，对，可是他对于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客人，他也非常乐意帮助我们，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让我觉得神爱真的是无所不在，真的是无所不能。
就超越种族了。
对，超越种族。
然后就是带领一个就算不认识跟你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可是他也愿意对你非常友善。
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就是请到淑娟带一些她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一些演唱的作品。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叫做
The Lamb，
就是
羊，主的羊，
主的羊，主的羊。那这首歌是在什么样情境之下录的？
这首歌是在我今年，这首歌是其实是在我去年的时候选的。
是，
那在我今年的毕业演唱会里面所唱的。那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美国作曲家所写的。那里面介绍到说神呢。羊呢我们就像主的小羊一样，然后神总是带领着我们，然后在他的呵护之下长大，就好像神就像是我们的父母一样，
是，
然后呢在他的带领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的美丽，
是
神的奇妙大爱。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The Lamb。
Thank you.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很高兴在音乐花园这个单元里请到一位吴淑娟姐妹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她喜欢的音乐。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淑娟是刚从美国回来，拿到演唱硕士这个学位，然后在美国待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我们都晓得美国是一个跟台湾全然不同的环境，就拿气候来说好了。淑娟刚刚提到她一到美国就下雪了。
对，
这个雪我们在台湾很少下雪嘛，甚至我们在平地在陆地上很少会真的有下雪。那当第一次下雪的时候，淑娟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很惊讶，那种很高兴看到雪真的整片地全然变白了。而且我觉得神创造真的是伟大，他让我实现一个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想要的愿望，就是看到一大片的雪，然后走在雪中，那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是无法形容。而且真的是下雪的时候并不能，而且那种感觉真好。然后你手这样一躺开，觉得自己的星空，自己的心胸真的是很宽大。
可是那时候你第一天到了美国嘛，然后就下雪了，有没有突然顿时有点怅然？
对，我也觉得。而且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我滑了一跤。哇，好痛，我在想那屁股一定呕鸡了。
是下飞机吗？
不是，是来到学校的时候。就是车子停好要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滑了一跤。后来发现因为是鞋子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因为雪嘛，它融雪的时候会滑，那地上就变得很滑，那你一定要穿那个有脚底下有齿状的鞋，像雪靴。
是是。
那我因为那时候我穿的是皮鞋哦，那地很滑。
对。
滑了一大跤，哇，感受好深哦。哦，我看肿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哇，在刚去外面没多久。
对。
我们都晓得音乐好像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嗯哼。
那淑娟特别幸运领受神给的特别的恩赐。
嗯哼。
并且还可以到美国去学音乐。那在这个整个学音乐的过程里齁，淑娟有没有感受到神在这条路上特别的带领跟特别的礼物？
我觉得很多神在我一生当中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带领我无时无刻，因为我从小真的是从开始念书开始就离家越来越远。
那怎么说？
因为我从小譬如说我家里住彰化，我在小学念书以后台中，然后我念，然后再来就到台中去，然后再来往北部去，然后又到美国去。
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真的是越来越远。可是神呢，他却无时无刻的看顾着我，而且真的是让我无时无刻体会到神是无所不在的。
是，我们刚刚听的那首歌就是羊。
嗯哼。
The Lamb。
对，那神就真的是像，神真的是像个牧羊人一样带领着我，不管我走到哪里。
是，
对，他无时无刻就是牧羊着我。
是，牧羊人就是带在前头的那一位，就是一个牧羊人。
嗯。
那我们知道羊的习性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对不对？
对。
像我们说赶鸭子啊，或是赶牛啊，那基本上，牧童或者是说赶鸭子的人，他们都是在后面赶着鸭子往前走。
嗯。
可是这个牧羊人不一样，牧羊人是在前面领路。
对。
那淑娟就像神的小羊一样，让神这样子带领。然后呢，好不容易将近四年学成归国。那当你一旦回来重新踏上这个你从小生长的土地，
你
会发现天啊，才四年怎么台湾又变了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好像突然变得有点陌生的一个环境。
对，我真的是深深有这么感觉得到。
是，
对啊。我还记得昨天我搭公车的时候，到台中来搭公车，那我就看到车上好多人啊，然后就一对，就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小孩要坐公车，那因为车上的位置都满了，那我就在想，哇，为什么都没有人让位呢？然后嘞，因为我跟弟弟还有姐姐嘛，那我就跟弟弟讲说啊，姐姐呢旁边还有一个位置，那我不如让位给那个，就是那个妇人啊，还有他的小孩子，就是跟他交换，这样妈妈就不用站着。所以可以跟他的两个小孩坐在那个地方啊。
是，
对啊。那我就想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件虽然说是小小的事情，可是也是日行一善，你不觉得？让自己的心胸更宽广一点去看这个世界。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我是觉得像我 刚听到淑娟这样说，我会心里就想，那是因为淑娟刚从美国回来，也许淑娟在美国得到一个人与人之间比较好的对待。
对
对，就好像淑娟刚刚提到，你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那去到美国那个环境，你也遇到不错的朋友。所以当你回到台湾这个地方，当你看到陌生人的时候，你会愿意为他们付出一点点小小的善意。
对啊，就像主耶稣的爱一样，我觉得神带领着我们，而神的爱啊也是无所不在的。就算说你到了世界各国里面，那我觉得神他对每一个人的身上呢都会显出一点小小的奇迹，或许你并不觉得，可是当你深深体会到说你跟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你才会发觉到说，哇，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因为神一直带领着我，不管我走到哪里，那他就像是一个牧羊人一样带领着你。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淑娟为大家演唱的第二首歌，叫做 The
Shepherd。
The Shepherd 就是牧羊人的意思。
对，
那我们请淑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好不好？
这个歌词呢也是由同一个作者威廉布鲁克写的William Black。 那里面是讲到说，神呢他就是一个牧羊人呢，带领着我们这一群羊。
是，
那羊呢有时候他会不知道说他会失去方向，那可是呢神却不因为这样子而离弃你。
是，
他总是带领着你，而且他总是让你感觉到说他倾听你的祷告。就是对待你所接受到这世界上的东西呢，他会帮你将你的苦楚忧虑而去带给你平安。你会听到一个甜美的声音呼唤着你，而这个声音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牧羊人，他无时无刻看顾着你，不管是白昼或者是日夜，他总是倾听着你。那有时候你也知道，我们人常常会有失意的时候，
是，
那神呢他就会借着他的声音来呼唤你，然后带领你，让你得到平安。
是是是，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牧羊人》。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音乐花园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一位演唱硕士，他是吴淑娟，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他喜爱的音乐。我们刚刚从淑娟的谈话中常常听到三个字，就是感谢神，感谢主这样子。那我很好奇，淑娟是不是从小就是一位基督徒？
是
哈。我们一般人对于基督徒的印象哈，会觉得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天生的基督徒，他们生下来就是很爱主，然 然后常常会把感谢主、感谢主挂在嘴边。那淑娟刚刚也说，她这一路学音乐都是神特别的礼物、特别的恩赐，带领她可以这样子一路学音乐，到最后到美国留学四年，然后再回来这样子。那我想请问淑娟的是哈，在淑娟整个信仰的过程里，是不是一直都是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体验的一位基督徒呢？
我觉得应该是吧。
然后
尤其是到了美国之后呢，更加体会到神。我记得来到美国的时候呢，自己是一个人的，那我就会想念到在台湾的好朋友啊，教会的同龄啊，那种感觉真的很好。那个时候呢，来到美国呢，神也真的是带领我呢，虽然说那边并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真耶稣教会，可是附近呢老师也常常带领我到他们的教会去。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感谢就是的团体里面哦，然后在那里呢一起就是来敬拜神、赞美神，用借着诗歌啊然后借着演奏来赞美神。那也真的是让我体会到说神他无所不在，他的无所不能。
这样听来在美国生活真的是很美好啊，一切都好像一场最美的梦一样，不管是在音乐上面，或者是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或在教会啊，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唱诗，跟他们一起演奏音乐然后颂赞神。会不会有很多人，尤其是台湾的朋友，会不会很羡慕淑娟？
我觉得同样的我也很羡慕他们。
怎么说？
我觉得虽然说我的朋友会很羡慕我，可是我觉得呢，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他的特点，还有就是说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呢，那我觉得每一样的工作呢，这上面呢都有神特别的安排。
是。
那虽然说呢，在这个阶段里面，或许我在美国，那我也觉得神除了神带领我之外呢，在这方面我也学习到不少，让自己独立，也学习到说如何与别人相处，还有同样的我也学会让自己做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说有时候你会觉得那只是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可是在这世上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也让我经历到说虽然说一件小事，可是只要你踏出了这一步，那你才会有下一步的开始。虽然说有些事情呢是很微不足道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他在一生里面，他走什么样的路，其实都是有神特别的带领。那当你是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不用去羡慕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然后对，然后神说了一句话，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也就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就是我现在让你走这条路就是对你最好，你不用去羡慕别人的路。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条对他最好的路。然后当你这样子，当你一旦认识到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时候，你就会愿意在每件小事情上用心，然后你会珍惜你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我记得在我国中的时候吧，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教会》。那里面呢，它的叙述里面呢，尤其让我最感动的是里面那个劳勃·迪尼洛所演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曾经杀人啊，而且是一个无法不做的人，就是非常坏的
坏蛋
的坏人，对罪人。我们
可是呢，所谓的罪人
。可是呢，在这当中呢，他的改变就是因为一位传教士
是
带领着他从他的生命当中有了转机。
是。
那就其实就像我们人一样，如果不是因为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每一个人洗清我们的罪，那我们也原本是一个罪人。
是。
所以我觉得呢，神对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好的旨意，而且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更新成长。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教会这一段电影配乐的主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音乐花园这个单元。今天我们很高兴跟一位吴淑娟姐妹一起分享一些美妙的音乐。淑娟才刚回来不到一个月，一个多月，前面四年都是在美国生活，然后现在回到台湾又是另外一个崭新的生活。淑娟说她从小到大全院都有神特别的带领，从彰化，然后国中念国中的时候就到台中，然后再来念大学到台北，然后再来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就到了美国。好，那好不容易结束了这一长串的学习，然后回到台湾又变成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一个崭新的开始，那才开始大概一个月。刚刚我们也提到哈，淑娟说主耶稣就像牧羊人，然后我们就像羊一样，是神在前面领路。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多人也正在学音乐，那就是在走学音乐这条路上有主耶稣的陪伴，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哦，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真的是神已经帮你做了，
是，
而且同学跟同学相处之间，还有老师，他们也可以深深体会得到。
怎么说？神已经帮你做？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老师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淑娟，你总是上台的时候表现得比你在，就是说你所准备的还要更好，尤其是在演讲台的时候。”那我说这都是神的能力，因为每次我记得我要上台的时候，我就会先跟神祷告，而且告诉神说这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神而做的，就是说我要藉由这一件事情然后能够来荣耀主的名。所以呢，神呢总是预备了我，当我在觉得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助给我一臂之力。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哈，在上台之前，不管是表演或是演讲，都会有很大的舞台恐惧症，对不对？
对
对。然后淑娟说，他在面临上台之前这个恐惧，他会先向神祷告。
对。
然后是不是真的到时候就比较不那么紧张了？
我觉得真的是，
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站在那上面做这样的表演。
对
对。那我们在结束今天淑娟跟大家分享音乐花园这个单元之前哈，淑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一些听众朋友们说？
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一种语言，虽然说呢或许它包含的层面非常的广，
是，
那可是呢音乐本身它就具有着一股很大的力量，可以来感化人，或者是说同样的一部电影，它可以藉由电影的内容当中能够让人得到一些
感动。
那同样的音乐也是一样，
是。
那我觉得最大的是神的爱，它却永远不变，而且藉由音乐呢也可以表达出神对每一个人的爱。
是，就像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 I Remember I Believe， 那这首诗歌为什么淑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
因为这首诗歌让我最感动的是，我记得在两年前，这首诗歌呢是我在两年前的一首音乐会上面所听到的。
是。
那这当中呢，因为有牵扯到所表演的那个演唱者呢，他们是一群美国黑人。那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美国人啊的黑人啊，他们总是受到不同的一种
比较不好的待遇。
那时候当时呢他们称他为奴隶。那这一群人呢，他们是一个信靠主的人。
是。
然后在一个聚会当中呢，有位牧师呢，他就把这首曲子这样讲。他说虽然呢我们是从一个很辛苦，在他们的命运当中
是
接受到很大的挑战，可是呢他们所看到却是神带领着他们一路走过来。所以他们相信，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说这一段日子是如何来的。
是。
那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说他们所受到的那种凌虐或者是说不好的待遇而忘记了说他们是如何站立起来的。
是。
而最大的帮助就是来自于神给他们的这种带领，而且那种力量是发自于就是无所不在的神，而那种力量是没有人无法抵挡的，而且给了他们有这样一个新的新天地，然后他们呢藉由神呢还有诗歌来赞美神。
是，也就是说 I remember， 就是他们永远记得在那一段最不好的路是神带领他们一路走过来，而且他们也相信未来神会继续带领他们。
对，
就好比淑娟一样，淑娟永远记得是神带领你在这条音乐的路上这样子顺利的走，然后你也相信神会继续带领未来的路，就是回来台湾之后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那我们祝福淑娟未来如果在台湾开任何音乐会或者是在教学上面都能像之前走的路一样有神的带领，然后越来越顺利。
谢谢
那我们谢谢淑娟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许多美好的音乐。
Jesus, come to me, soothe my soul with songs of peace. As I look to you alone, fill me with your
你说你每天为日子奔波，却不知道满足是什么。你说你终日为生活打拼， 你从来就没有快乐过。得到多少会足够，失去多少才会看透。在欲望与满足之间流浪，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走。请听游牧民族周记。
他很年轻，却不知道什么该珍惜。人生的路上，他先下车了，留下亲人和朋友的惋惜。看看身边跟你一起搭乘生命列车的人，小时候的玩伴，国中的死党，他们现在在哪儿？人生在世，难免遭遇患难，当然基督徒也不能幸免。然而主耶稣所赐的新生命，能够使他的子民平静安稳，心灵满足。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九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18节，为了方便记忆与明白，我们把它定一个主题，叫智慧和愚昧邀请人赴宴席。本章作者以智慧人和愚昧人设宴席的内容本质来作为对比，说到参加智慧人的宴席，结局是善良，是生命平安。那如果不慎重选择而参加了愚昧人的宴席呢？ 那他的结局必定是罪恶、死亡，以被神审判的后果。本章箴言经文篇幅较少，却分成三个迥然不同的部分，每一个部分有六节。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智慧以雍容华贵的主妇身份出现，邀请人去赴她丰盛生命的宴席。第二段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说明智慧人与愚昧人对智慧者劝导的反应，以作为基督徒们宣道的方向。第三段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说到愚昧以淫妇妓女的化身出来招呼无知的人们去赴他死亡的宴席，他所供应的乃是偷来的东西，害人身心，将引人到灭亡的地步。而本章也是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的结论，作者在这里总结了前面几章的重点，不断地重复叙述智慧与淫妇的作为和他们的行径结局有什么样的不同，希望对人们做最后真诚的警告。本章第一段箴言经文意义的内容是这样子说的：智慧建造了自己的房屋，房子里面有七根支柱，他宰了牲口，调了美酒，摆设宴席，然后差派他的婢女出去招聚贵客，自己就在城里最高的地方呼喊说：无知的人啊，到我这里来。他又对愚昧的人说：跟我一同吃饼，尝尝我调和的酒吧，要抛弃你们的无知，好好的生活，转向明智的道路吧。从本段中我们看到智慧建造房屋，圣经上说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是被建造而成为属灵宫殿的，是靠着主耶稣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居所。今日的基督徒之所以成为何等的人，都是主耶稣所做成的恩工，他使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国里。这个柱子是用来支撑房屋，神建造我们又以奇妙的美德保守我们。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表示神完全的意思，他以知识抹裂真知识灵敏自抹训诲和聪明建造支撑这属灵的灵宫，是超乎物质界的。宴席是一表神的恩与神的爱，凡是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他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救主，为了全人类的罪完成了救恩，为了全人类摆设了他福音的恩宴的宴席，他所赐的圣餐也要使人有生命、复活与永生。这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且是心灵生命喜乐的宴席。我们真心赴这属灵的恩宴，我们就必得着。为了这丰盛的恩宴，他用心打发仆人出去邀请人来参加，自己又站在高处的地方呼喊。这高处是表示众人看得到的地方，在高处宣扬，远处近处的人都可以听到，叫人无可推诿，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福音的邀约，今天主的仆人到处邀请人来听福音，又在高处当中以广播电视网际网路，都是为了邀请我们诸位朋友来听福音，将来得以赴羔羊的婚宴。 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因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愚蒙的人是因为他自己的无知，自以为有智慧而误入歧途。人若是肯承认自己的愚昧，归向真神，到主耶稣这里来，就必将蒙恩得救。圣经中饼是预表着生命，酒是预表着神的救恩。我们世人若是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才有基督丰盛生命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当如圣经以赛亚书55章1节里面所说的，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也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是的，主耶稣的救恩是要白白的赐给我们所有的世人，只要你肯相信他。耶稣的宝血和他施恩的圣灵将要不断地涌流在你的内心当中，以至于涌到永生。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当离开无知的队伍，离开愚蒙的地方，离开愚蒙的朋友，离开愚昧的行为，以全新的生命活在基督里头，生活就必常常有喜乐与平安，走在光明的道路上。一个有生命的人，他必明白他自己所当行的道路，他所行的都是有见识，能够叫神得荣耀，使人得益处。他不任意妄为，他所行的必经过深思熟虑，荣神益人，一直到永生。本章的第二段箴言的经文意义的内容又这样子说，纠正骄傲的人是自遭羞辱，责备邪恶的人也是自讨苦吃。不要欠责傲慢的人，免得他们怀恨在心，不枉欠责明智的人，他必会敬佩你。教导有智慧的人，他就更加的明智，指导正义的人，他就更加有知识。敬畏主是智慧的入门，认识至圣者便是明智。智慧要增添你的日子，增添你的寿数，智慧使你自己得益处，武慢使你自身受害。智慧向一切的人发出了邀请函，尤其是那些弱小而无知的单纯人，更是在被邀请的行列之中。在本段中，作者有意地指出，有一种人是不堪接受邀请的，他们轻狂傲慢，邪恶放荡，心地高傲，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矫正，居心不良，不愿意从念如流，洗面革新。对于这种目空一切的人，最好远远地避开他。就如主耶稣说，你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也不要把珍珠投在猪的面前，恐怕它转过来咬你。耶稣对那些已经是无理成性的西律王就是置之不理，对那些孤芳自赏的法利赛人也是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这些轻狂邪恶的人已经是习惯成性，积重难返，他们变得非常的敏感，自以为是，而且是浮躁不安，很可能对那些好心好意前来劝他们的人不但没有好感，反而恼恨陷害责备他们。对于这种人，智慧者说，袖手旁观吧，不要理睬他，免得不但徒劳无功，反而招致祸害于一身。至于那些明智的人，见到有人善意的劝导，必然心中喜乐，接受劝告，力行不怠。他们这种态度使他们修炼谦德，消除骄傲自私自利的心，脚踏实地的虚心受教，并且增加智慧，充实自己。对那些苦口婆心劝告他们的人，他们表示的那知恩报恩的一种态度跟心情。本段中也说到，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并且有永生。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处的，知道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 都得到益处。又说，你若是懈慢，就必独自担当。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人势必亲自承担自己的恶果。社会新闻岂不是也常常报道这样的新闻吗？所以人当谨慎自己的脚步，以真理的智慧行事为人。在本章的第三段箴言经文意义又这样子说，愚蠢的妇人吵吵闹闹，愚昧无知，甚至也不懂，他们生在家门前，生在城中的高处，向来往的路人招揽说，到我这里来吧。偷喝的水是甜的，背地里吃的饼是最香。愚昧人却是不知道他那里有满布阴粉。从本段中我们可以知道，愚昧妇人所摆设的宴席虽然不是山珍海味，却也是甘甜可口。除了这些以外，更重要是它具有的很大的吸引力来吸引人，因为在那里所吃所喝的所享受的都是偷来的，意思是被禁止而非法享受的。的确，偷窃的行为对人有很大的罪的吸引力，越是偷来东西，刚开始似乎越觉得它的珍贵性，但是最后啊，却是痛苦的。如果偷窃与肉体情欲享受连结在一起呢，那它的诱惑就更是难以抗拒了。世界上的一切的伦理道德学家都注意到这一点，人性的软弱。一件被禁止越严格的事物，对人是越具有吸引的魔力，更能够满足人好奇和逞能的心理。这种现象是人带着罪性的情欲，被私欲试探牵引，自然就倾向罪恶，奔向灭亡。魔鬼他在人类被创造之初，曾经邀请亚当夏娃去吃这个善恶果，那是偷来的果子，他的结局带给人类极大的痛苦和死亡。这一件事记载在圣经里头，就成为我们历世历代的鉴戒。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真神，又是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使徒保罗说，我们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从本段中我们知道，前往赴智慧宴席的人也将获得幸福长寿，但那些经不起邪恶诱惑的人，而前往赴愚昧宴会的人，却要受到早死夭折的代价，死了以后还要进入阴间的深渊，真是划不来啊。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圣经箴言第九章，细细的品尝，必能使我们人生走在救恩的光明道上，得享智慧果效，就是生命与平安。谢谢你们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们平安。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
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 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想的想